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章的前两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在中英文对照圣经，你手上的圣经是359页。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我们一般被都称之为保罗书信的三封教牧书信。那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前两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经。神的话是无误的，神的话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找到了我们，用耳倾听上帝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到2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我们主日得以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知道，我们得以敞着脸，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都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激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你的爱，也常常会忘记你的爱。天父，然而你却是没有忘记我们，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朝见你，来见你的容颜。天父，既然如此，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你把每一颗心灵都能够带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座前，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颂赞的。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次的赐给我们，愿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孩子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看过他的软弱，也越过他的软弱，让他将你的话语主要能够讲得清楚，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刚才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到2节，我们知道这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当中的问安的部分。那么在这个问安的部分，他强调了几件事儿。可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读就过去了，没有很好的去思想。但是我们仔细去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安的部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问安的部分，在这里面他强调了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所传达的真理内容信息，不是出于他自己，和其他12封。书信一样，都是出于呼召他并差遣他的神和基督耶稣之命，因为这是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基督耶稣之命。简单讲，这封书信的内容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所以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来研读、来聆听、来遵守。那么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这封书信它表达了使徒对提摩太的祝福，即是愿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归于提摩太。那么使徒保罗从福音，这是因为提摩太是使徒保罗。从福音所生的儿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基督在基督里的信徒之间最美好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愿恩惠、怜悯、平安归于你。所以今天也是，当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也巴不得常常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愿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归于在座的各位。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的来享受到这一切。那么还有一点是比较容易忽略的比较容易忽略，就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面的告白是关于上帝的告白，今天呢也成为教会的一个告白。这里的告白内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开篇所讲的，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告白。神是谁？神之对于他来讲，神是谁？对于教会来讲，神又是谁？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的告白，今天成了教会的告白。这告白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神是谁？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那么这两个告白是非常伟大的告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告白呀！上帝神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的救主。那么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盼望呀！无论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环境是多么的不如意，环境是多么的差，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我们的盼望，基督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会更多的用像用沿用这个引用以弗所书跟大家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我也非常感谢主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无论我是在我自己个人信主的经历当中，还是在牧养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呢？你要有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基督是你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这里，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思想，分三点跟大家来思想。第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是世界上真正有指望的人。我们讲这句话可能会有一点，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听，但是按照真理，按照圣经，你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这是一个真理。作为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是一个真正有指望的人。第二点就是，你需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指望有何等的荣耀。你需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指望有何等的荣耀。第三点，作为基督徒，你应当操练在指望当中度日，或者在指望当中去生活。第三点非常重要。那么第一点作为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是一个真正有指望的人。世间真正有指望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弗所书第二章12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提摩太实际上其实他也是这个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服侍的一个牧者，所以这两卷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呀，我们都可以看到是相通的。以弗所书第二章12节，那里面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就是使徒保罗在讲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以弗所教会他是外邦的呀，是外邦人的。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面讲的说，你们 第十三点，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那么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会让我们看见几件事情啊，几件事情。这两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没有神就没有指望，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讲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因为你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诸约上没有份，你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因为你们没有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呢？没有神就没有指望。换句话来讲什么呢？是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在他们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是活在一种啊没有指望的光景当中，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因为他们没有上帝。那实际上今天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你跟我来讲，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们跟神没有这个关系啊。你可能在生活当中，这一生当中，你好像都有一个小的指望，从小到大，哦，我希望将来能够读书啊，将来呢，指望我能够上一所好的大学啊，将来呢，我指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指望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也指望我的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这可能都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很小的指望，你的生命也可能是被这个，我们从前的生命也可能是被这些指望所推动的。所以说我们不认为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我们好像是有很多的指望，但是一旦这个死亡来临那一刹那，那个时候不论你是谁，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实际上从前所有的一切的指望在那一时刻都变得烟消云散。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的指望，很多指望可能是真实但是转瞬即逝的，不会停留很长时间。正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就不会带来真正的失望，因为人生的结局最终会以绝望而告终，这是人生的事的真相。那么这个经文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了神就有了指望，有了神就有了指望。那么人怎样才能够有神呢？人怎样才能够有指望呢？那么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没有指望的人，今天如何和神之间啊，如何的认识神，如何有了神，如何与神亲近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就得以亲近了。这关键点在哪里？关键在于基督，是吧？基督是我们从没有指望进入到盼望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的这个关键。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啊，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由绝望进入到希望盼望当中的关键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成就的？我们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得以亲近了。我们得以亲近是因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那一刻被钉死的时候，耶稣基督与父神隔绝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在他要断气的那一时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呼喊说，呐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呐喊，你跟我都不会啊，完完全全的透透彻彻的明了和体会，因为那是一位义者，那是一个义者，没有任何罪的，在那一时刻怎么样呢？神父神离弃了他，为什么离弃他？因为他是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一切信他之人的罪，所以父神与耶稣基督啊隔绝，耶稣基督啊被父神所弃绝啊，这件事情是我们难以明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爱，耶稣基督他被神弃绝，以至于叫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与神的关系和好。 这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从绝望进到盼望里面的关键。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指望是从我们蒙召信主那时刻就已经赐给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指望不是在你日后神才给你的，而是在你蒙召信主的那时刻就已经赐给你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当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也是劝勉今天的教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那里面说，你蒙召的时候同有一个指望。基督徒在你蒙召信主的那时刻信主那时刻，神已经将这指望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给哪一个基督徒的，而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你如果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已经有了这荣耀的指望，这个盼望。那么，基督里的这个指望是怎样一种指望呢？基督里的这个指望是怎样一种指望呢？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当他讲到盼望的时候，它不是一种什么呢？不确定的可能会吧，我希望如此，I hope so，不是这个意义的。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它是一种充满信心的期待，充满信心的期待，是一丁点不确定的成分里面都没有，因为这个指望是上帝给他的百姓，这个指望是上帝给每一个相信之人的，这个指望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指望出于神的应许。那么正因为如此，基督徒，我们说是世界上真正有指望的人。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说，那时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你们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如果你真的理解这句话的话，不难理解的，你就可以知道，今天你有了神，你就有了指望，并且这指望是真实的，这个指望是真实的，这个指望是一定会实现的，你就成了这世界上真正有指望、有福分的人。否则什么呢？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如果基督徒所保持的、持守的指望，到头来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是哪一个宗教领袖给你的？像一个肥皂泡一样，不是真实的。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可怜！然而，我们的指望不是我们从自己来的，也不是从保罗来的，这个指望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指望在乎神。所以它必定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毫不谦虚的讲，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指望的人，因为你的指望在乎神，不在乎自己。那么第二点，你需要知道在基督里的指望是有何等的荣耀。我不但是这个知道我们是有指望，我们还需要知道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指望是有何等的荣耀。指望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这个指望是有何等的荣耀？因为什么呢？这指望能够带给你勇气去面对当下寄居的日子所经历的一切艰难，所经历的一切艰难。这个指望能成为你的勇气，能给你力量，让你来面对当下环境当中一切的艰难。所以指望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8节里面，当使徒保罗颂赞上帝之后，颂赞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美事，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之后，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祈求，这个祈求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祈求。这个祈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这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祈祷，实际上其实也是为在座的你和我的一个祈祷，也应当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祈祷，也是为教会的祈祷。我们需要看见什么呢？看见神他的恩招临到我们的恩招，这指望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祈求父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赏给我们。因为一旦我们的心有了从圣灵而来的智慧，我们心灵的眼睛蒙圣灵光照，我们就能看见神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的经历当中，如果是按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基督徒好多都是失败的。如果没有从这个圣灵与圣灵的光照的话，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你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最终被挂在了十字架上死了，他的使徒。除了约翰之外，都殉道了。包括今天后世好多为耶稣基督信仰做见证的，也都在这个见证当中为主殉道了。那么在世人的眼睛来看，这些人就不是一个得胜者，这些人呢，可能就是一个失败者。没有人羡慕，没有人愿意跟从。但是那些蒙了圣灵光照的人，有了圣灵的光照，有智慧启示的灵光照的人，他知道这一切是上帝的荣耀，是他们的荣耀。所以这里面什么意思？当使徒保罗要祈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待圣徒，看待我们自己蒙召的人，像他看待圣徒一样，不是像世人看待一样。世人看待我们不屑一顾世人看待瞧不起你但是在基督里面看待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子。那么谁是圣徒呢？圣徒就是被神所分别为圣，归他自己的人，就是今天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要让我们看待圣徒、看待教会，像他看待一样，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圣徒里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不可以瞧不起你身边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无论他是出自什么背景，无论他有多少学位，无论他有知识或者是相对来讲没有知识，你都不应该轻看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主内的肢体，耶稣基督看待他是眼中的同人。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丰盛的荣耀。你也不可以贬低看待你自己，跟别人在攀比，跟别人在比较的时候容易自卑，你也不需要，因为你要知道什么呢？你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这个 Tim Keller 牧师当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为了表达神如何看待圣徒时，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的例子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幅作品，这幅图画呢，价值被估价值1亿元，1亿，1个亿。他说我们认为这对夫妇至少有1亿元。但是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夫妻认为这幅画不只有1亿元，因为什么？这幅画能带给他们心里许多的快乐。每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快乐，因为这个画里面带给他们有很多的意境和感动，对他们来讲是无价的。1亿元只是人们的估价，但是对这对夫妻来说，就算它是1亿元，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无价之宝。 而且他们不会把这幅画卖掉，因为对他们来讲，它非常的重要。在这对夫妻的眼中，这幅画不止1元，它是无价的。别人看来可能就是1元，但是对他来讲就是无价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幅画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在这里，Tim Keller 他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在表达什么？表达的是说，教会是神的产业，教会是神的基业。我们知道，万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属于神的。啊！但是教会没有教会圣徒在神的眼中，相对于其他属于神的产业，它是最宝贵的。其他的万物都是神是用话语来创造的，唯有教会圣徒是神用重价所赎买，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所赎买出来的。所以教会是无价的，他在神的眼中也被看为是宝贵的，是最荣耀的。其丰盛的程度是其他受造物所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当一个人你被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教会、圣徒、神在圣徒里面所有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问你，你是这样看待你身边弟兄姐妹的吗？当你和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你多少时候你得问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来自于城市，还是来自于乡村？他的背景是什么？他如果是来自于乡村，你会对待他像来自于城市一样吗？其实来自于城市、乡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你要看重他，你要爱他，因为上帝看重他，上帝爱他。我蒙召的时候，就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指望，并且这个指望永远都不会落空，必定会实现。为了保证这个基业会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也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这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14节里面所说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这个指望能够带给我们心灵与力量。今天世界各地所有为基督的信仰遭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能够忍受？为什么能够忍受这一切，放弃地上一切的享乐，宁可为主受苦，就是因为有这个指望。他们是智慧人，他们不是愚拙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身上的痛、心灵的痛，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指望。就可以忍耐，并且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指望在哪里？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你的指望在哪里？当你在遇见环境的时候，是什么给了你信心跟力量去面对身边的环境？所以这个指望非常重要。你对未来的这个指望，将决定你如何来对待当下的困境，这个指望很重要。第三点，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操练在指望中生活，你应该操练在指望当中生活。啊，怎样操练呢？在这里我有三点，简单跟大家来思想。第一点就是要学习上帝的话语，你必须要学习上帝的话语，读经。研读神的话语，跟弟兄姐妹探讨神的话语，将神的话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神的话里面有应许，这个应许带给基督徒真正的指望。所以你如果不明白神的话语，你就不可能明白神的应许。没有神的应许，不可能有真正从神而来的指望。不了解，所以第一点，你要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 第二点就是要祷告啊，就是要祷告，祈求圣灵来光照你，给你心灵的眼睛，开启你心灵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这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是何等的指望。我们没有办法用世上的标准去评估，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个不是我们所用的，因为这是属世的，属血气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出圣徒啊，神在圣徒生命当中的基业何等的丰盛，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眼光。我认识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朋友，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我去 Yasell 花10块钱10美元买了一个小茶壶，但是我转手一卖。你知道我卖多少钱？我就卖了1000美金。他说，就是为什么？他因为我认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一个小壶而已。但是我一看，我就认出他来，这是一个宝贝。他买到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卖出一个好的价钱。眼光很重要，眼光很重要。使徒保罗深知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艰难中坚忍喜乐的度日，我们需要看见从神而来的这个指望，而这个指望不是属血气的眼睛能够看到，乃是用心灵的眼睛，蒙了圣灵光照才能看见。因为在世人眼里，耶稣基督、使徒，包括所有今天为主受苦的人，他们好像是失败者，但是在神里，在圣灵当中，我们知道他是。成功者、得胜者、真正得胜者，啊哈，真正得胜。但这个真正的得胜，很多时候不是即时的，而是什么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爱德华兹啊，约拿丹·爱德华兹在他的一篇讲道当中，他这样说道：“关于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你需要知道三件事儿，你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在那里就是软弱。关于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你需要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你要知道这些坏事最终会转变成对你有益的事，转变成好事。第二件事就是说，所有的好事是没有办法被夺去的。啊，上帝要赐给你的好事情，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夺去。第三。要记住，那更好的事儿还没有来到，更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你不要把今生这个发生在今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认为可能是好的不得了的事情，你说这就是好的不得了，这最好的事情了。实际上，今生所发生的再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和耶稣基督将来要带给你的那些基业相比拟，更好的事情还在等待着我们。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有信心，你要信心，你要有信心，就必须要就必会经历指望带给你的力量，有信心你才能够经历到这个指望的力量啊！我们可以举个圣经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的妻子萨拉也断了月经，不能够生育，但神却应许他们有一个儿子。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的？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什么意思呢？无可指望是在人看来，按照人的标准，可能也真是按照人的标准，因信啊哈，按无可指望，在人看来真的就没有指望了。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就相信，啊哈，他就相信，他因着信怎么样呢？就有指望。结果呢，神的应许得以实现。神不但赐给他以撒呀，作为应许之子，更是赐给他那一个子孙耶稣基督，叫万民都因着他的应许得福。这样的应许，都因着他而得福的应许得以应验了。亚伯拉罕就成了今天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信心的榜样，今天你跟我今天也都是， 如果你正在环境当中的话，你要把眼目放在上帝那里，放在你的信心放在上帝那里，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这样一个伟大。所以，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要相信，他一定会转化成对你有益的事情。最后，我以我自己的经历跟大家来结束。我这次回国探亲，我非常感恩。我这次回国探亲，我认为是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感恩、值得颂赞的事情。我刚刚到家的时候，我们的家里姐妹、妈妈在一起，有这个筵席。那么在这个宴席上，姐妹们就起了抱怨，就起了抱怨，出现了很大的纷争，主的名啊受了羞辱。我当时是非常难过，当时非常难过，我自己也觉得没有面子。但是你知道吧？后来一想，比起神的名受羞辱，我的面子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的。我当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祷告，我一开始祷告，在这个非常窘迫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提醒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相信吗？这个事情的发生呀，是一个非常不令人愉快，也是让上帝的名受羞辱的。但是神的话语进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就这2个礼拜的时间，就这1个礼拜的时间，这个事情将怎么样能够转变呢？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能够，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意呢？在这其中呢？结果，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神的美意，神真的就给我智慧。我祷告之后，神呢给了我一个传道的机会，比其他任何时间。机会都多，我开始向家里的人传福音，爱心劝诫他们，也把身边基督徒和要好的朋友找来，跟他们来传讲圣经的真理。结果怎么样？结果我这些家人、姐姐们，他们都认罪悔改，在神面前重新的和好，真的是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然后回去的时候，刚开始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充满了这个压力，但是等我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的是特别的轻松、喜乐和平安。原来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能够向我的亲人，也是我一直所挂念的人，跟他们来分享福音，让他们来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结果经过这一切事之后，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最后你就累得将。讲这个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累的都已经就是特别累，但是心里特别的喜乐。走了之后，我那些姐姐跟我的母亲的家人，包括孩子们，都非常的欢喜快乐。耶稣基督真是伟大，他能够将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亲身的经历，主得了荣耀。所以大家再一次的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我的思想是因为基督福音的盼望。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是因为神的话语赐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去处理。结果这个机会就让我跟家里的人传福音，confirm 他们的福音。当我知道他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对罪有悔改、重新和好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这就是。神的做工奇妙，神的工作奇妙，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指望的人。你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借着信心将你在基督里的指望能够活出来，叫神的荣耀因你美好的见证而得到称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那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都在我们的身上得了称赞，特别是在环境的挑战的时候，不要因着环境大 而失望，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应许，因着信在他里面有指望。因为神在你在我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我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真是一群蒙了恩的人。我们在这世界上因着上帝的恩典、神的同在，成了世上真正有指望的人。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啊，再一次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并且也认识神你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并且这恩招能够成为我们在面对环境艰难时候的力量。天父，我们把这一小群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主格外的赐福，格外的恩待，愿你的名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尊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的名，阿门。